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以及二十七章四十四节，以及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九到四十三节，十字架上的强盗。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由我来念。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四节，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九到四十三节，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在被钉十字架的强盗上，你施行了奇妙的救恩。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认识你救恩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我们知道十六世纪的欧陆宗教改革运动和十七世纪的英国的改教运动，可能是圣灵引导基督的教会在教会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圣灵在这段时间，他兴起了无数的忠心的神的仆人，把神的百姓从当时罗马天主教对圣经错误的解释和应用中拯救了出来。那这些改教家，他们看到当时的百姓从天主教出来的时候，他们对圣经的真理一无所知，当时的道都是用拉丁文讲的，底下的人都听不懂拉丁文。这些改教家他们急于所做的一件事情，在改教运动的开始，就是把圣经的真理有系统的归纳出来，并且用一种让一般的教会的会众，就是当时的那些从罗马天主教出来的会众，而且包括孩童们，让这些人他们很容易理解的方式，一种问答的方式来教导当时的教会的会众。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在改革中教会里面所读的那些教理问答。所以这些教理问要理问答教义问答有三个功用。第一个功用，它是教导真理的，使基督徒能够很快的很有系统的学习到圣经中的真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是防范异端，太多有不同的教导在我们的周围，特别不只是那个时候，今天也是一样。你打开 YouTube，你怎么去分辨哪个是讲的对的？每一个都是讲圣经的，每一个人都说他是以经解经的，你如何可以分辨呢？所以第二个是防止异端。教义在那个时候跟在今天是一样的，它就好像一个城市的围墙一样，它可以防止不纯正的教会入侵到教会的里面来。第三个，这些要理问答的功用就是来解释圣经的，使所有这些教会，在当时的教会和今天的教会能够达到一种合一的地步。到底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还基督的神人二性到底是怎么分辨？我们对救恩的认识，神是怎么施作的？我们个人去读圣经绝对读不出来这些真理，你花了一辈子的时间你也读不出来。但是神特别就在那个时段，他引导他的教会，在这些的人，这些他所重用的神的仆人底下，他们做成了这种教义问答。 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真理要用爱心和信心守着，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 The pattern of the sound words。 神学家们就推论，当时保罗他应该有一套他教导真理的一种模式，也就是好像要理问答类似的，就好像今天每一个老师，就不算是教圣经的老师也好，他都有一套自己教学的模式的。所以教义是教会教导圣经的依据，无论是什么教会，也许你不相信改革宗教会，不接受这些教义，但是每一个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是没有教义的，每一个教会都有教义，只是他们没有很清楚的把它讲明讲清楚而已，只是他们没有很有系统的去说明呢，这个整本的圣经是教导着哪些的主要的真理罢了。还有许多的教会，还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排斥教义，那这种事实上也是一种教义，对不对？这种叫做反智主义 anti-intellectualism， 他不要这些头脑里面的知识，我只要我跟主有一个很亲近的关系。那这种的本身没有错的，当他走偏了以后，他对真理的认识就慢慢慢慢的忽略了，就变成越来越稀释了。而教义的目的最主要的是要我们有系统的全备的去明白神的救恩的计划是如何施行在我们身上的。当神跟我们之间他的救恩在我们身上临到我们的时候，他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因为关系到我们以后，我们这个生命结束以后，我们站在主耶稣的面前的那个审判，关系到那件事。所以教义 doctrine 是圣灵引导基督教的教会进入一切真理的见证。你知道这句圣经是从约翰福音十六章来的吗？主耶稣在要上十字架以前呢，告诉他的门徒有保惠师圣灵来，会带领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是对整个教会说的，但是教义它又不能够高于圣经，教育永远是从属于圣经，教育它也不能取代的圣经，教义却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圣经的，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而圣经呢，我们所读的圣经是一本活的书，我想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知道这个道理。提摩太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神所默示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神吹过气的，是神的灵在这些写圣经的人的心里面工作运行之后所产生的结果。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带着祷告，我们带着祷告的心，在神的同在，在神的同，在圣灵的同住的中间，我们是这样子去读圣经的。圣灵透过圣经光照我们，他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那圣灵也在整个教会历史中间，他引导无数的神的仆人明白圣经中的真理。这些人他们尽了一生的精力，在圣灵的光照下写了很多的著作，圣经的注释。所以当我们要深入的去理解圣经的时候，要理解圣灵他是如何透过 圣经中的经文要传达出来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往往需要和这些人对话，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看到经文中所蕴藏的那个经文底下非常丰富的所传达的信息，我们叫它纯净的灵来。唯有如此，我们才会越来越明白，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认识他的工作。我们自己的读经和默想，我们对教义的认识，而我们对神学家对圣经解释的这些阅读，都是在帮助我们，这些都是我们使我们明白圣经的三个最不能缺少的工具。而十字架上的强盗这段经文呢，是最好的例子。如果我们从教义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神在人的身上所施行的救恩，按照他的逻辑次序是不会改变的。在每一个人身上，神像他创造万物，统管万物的运行是一样的，他的救恩也是这样子施行的。这个逻辑次序我们应该都很清楚了，叫做救恩的次序：呼召重生、称义信心、儿子的名分成圣、圣徒的坚忍和得荣耀。那你会发现在十字架的强盗的身上，神主权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这些的工作很快的做成了、做完了。但是我们相信这段经文所要传达的信息，不仅是告诉我们十字架上强盗的得救，是告诉我们神对于人的救恩有绝对的主权，他是按照他自己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按照他的计划，按照他的时间，他来施行救恩的。他不仅是表达这一点，他要表达的意思是，当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同样的会产生同样的果效。如果神拯救了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他那个救恩的原则，他今天同样也施行在我们身上。两个强盗，一个没有得救，一个得救，而我们需要在这个得救的强盗里面看到这个救恩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明白神的救恩，我们也更明白主耶稣的工作，我们可以更明白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目的，我们也可以检视我们自己，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努力的。虽然全部的恩典都是神施作的，但是今天我们在信主了以后，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上个主日我们想到了第一点，就是当救恩临到人的时候，他会产生对神最后审判的畏惧和敬畏。当一个救恩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他会对神最后的审判和敬畏产生一种畏惧和敬畏的心。得救的强盗对另外一个强盗严厉的责备，你既是一样受刑还不怕神吗？他的意思是，你现在受到死刑的惩处，难道你还不怕死了以后会比这个刑法更可怕的最后的审判吗？而另外一个强盗，他自己已经面临死亡的边缘了，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他知道自己犯罪，但是他仍然不悔改。约翰加尔文这样说，因此这是绝望和恶魔般的固执的证据。当上帝用最后的审判约束他的时候，他甚至没有恢复健全的头脑，因为如果那个人的心中有一丝的敬虔，他至少会被迫屈服于对上帝的敬畏。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一段话的一般的含义，这是加尔文说的。 那些即使面临惩罚也不能带来改正的人是绝望，是完全缺乏对上帝的敬畏。因为他有两个十字架，一个彰显了人的本性刚硬，一个讲到神的恩典临到的果效。上周我们讲到恐惧害怕最后的审判，它是一种令人折磨不安的情绪，而畏惧敬畏则是对神的权威和统治的一种高度的尊崇和崇敬。这种对神的畏惧和敬畏，它事实上是伴随着对神的爱的，对神的属性，对神的计划，对神的旨意的明白，伴随着这种的敬畏。这种敬畏是渐渐产生的敬畏。虽然在十字架上得救的强盗身上，这种敬畏是立刻产生的，当然我们知道在大部分的基督徒的身上，这是渐渐发生的。不论如何，这种对神的敬畏是救恩临到人的第一个标志。而上个主日我们也为了要证明敬畏神，畏惧神最后的审判这个要点，所以我们就从属耶稣的许多的教导中，他重复的一再的警告他的门徒关于最后的审判，他要他们警醒。我们也从罗马书第八章中提醒警告保罗，提醒警告所有因信称义的基督徒，要知道最后审判会发生在那些随从肉体体贴肉体的人的身上。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神的计划，他旁边两个强盗被钉十字架也是神主权的安排的计划。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不是神的计划，没有神的旨意，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发生，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世界观。都是目的，都是为了要建造将来新约的教会。神的目的就是要建造今天我们的教会，教导所有的基督徒。神教导我们，他不仅在救恩施行上具有完全的主权，他更要启示当他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身上产生的果效。在进入第二点之前，我们来思想一下 这一段十字架上强盗的这个中心的信息。中心的信息是讲到基督他作为君王，他正在十字架上献祭，但是他同时他在成就神国度的工作。他不仅是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要满足律法的义，要使我们得着称义的祝福，替我们承担罪的惩处，我们还看到三个很重要的地方。第一个地方，征战，耶稣得胜有余的执事。耶稣他并不是在消极的忍受苦难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仍然是在工作，他在执行父的旨意，他在执行他做恩典之约中保的工作，即使他身体非常的痛苦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向父祈求饶恕把他钉十字架的那些人的罪，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主耶稣为他们的祷告。所有这些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人，犹太的祭司长老、文士、罗马的士兵，所有那些路过的人、讥诮耶稣的人、戏弄他的人，这些人都是在黑暗的权势、撒旦的权势下的人。主耶稣为他们的祷告。不但如此，他在主耶稣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在受痛苦羞辱的时候，他仍然在扩张他的国度，他仍然在征战。 他把这个强盗，两个强盗之一，从过犯和罪恶中拯救出来。不但如此，他应许这个强盗，当天他就会带这位蒙恩的强盗一同进入乐园。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这是第一点，征战。第二点，救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正在执行这个圣约的计划。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他向父祈求救恩的施行。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圣灵就在这个强盗的内心运行，赐给了他一个新的生命，使他想起耶稣在前面的祷告和关于耶稣的事。这个强盗就开始敬畏神，敬畏他在身体死了之后在神的面前的最后的审判。所以他承认自己的罪，他承认耶稣是无罪的，耶稣没有冒犯任何的律法。他向耶稣祈求，求耶稣能够带他进入他的国度。所以子的祷告，父的命令，加上圣灵的运行，使这个十字架上的强盗在当时立刻就得救。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做同样的工作。这是一个我们今天能够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这是非常奇妙的工作。不要小看我们说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我们来看第三点，启示。他不仅是征战，他不仅是救赎，他还要借着这个救赎，他要启示他的救恩，他要教导我们救恩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果效。上一周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一个果效，就是基督徒会对最后的审判产生一种畏惧和敬畏。虽然有的时候这种畏惧敬畏不是一下就产生的，而是慢慢慢慢对神的计划了解之后，你会产生的最后的敬畏和畏惧。我们来看第二点，今天我们就讲第二点。这个第二个果效就是基督徒会对罪和对基督的义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基督徒对自己的罪，对基督的义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四十一节说，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这个强盗他应该是犹太人，他知道人的律法，法律反映了神的律法。当人违背地上的法律，就是违背了神的律法。他知道耶稣是无辜的，而他们自己是有罪。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是因为他冒犯了神的律法，而是敌对耶稣的人对耶稣的迫害，是那些仇敌他们残酷地杀害了耶稣。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之中，我们看到十字架强盗他从他所说的话，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悔改发生了。他没有做任何的事，他只是说话。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话中看到这个人的属灵的生命的光景。人对自己的罪和对基督的义的认识，是救恩临到人的第二个标志，这是第二点。对自己的罪和对基督的义的认识是悔改和归正的第二个标志。也许你会问说，这个强盗他对自己触犯律法的罪而感到懊悔，但是他又怎么知道耶稣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呢？一般的推论是，从耶稣骑驴进城开始， 耶稣所行的所有的事迹都传遍了整个的耶路撒冷，而耶稣对整个犹太教的责备和批评也传遍了整个耶路撒冷。而耶稣是加利利来的先知啊，这件事也传遍了耶路撒冷。耶稣受到犹太教公会的审判，罗马政权的审判，他们都找不到耶稣的罪，这也传遍了整个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强盗他相信耶稣是无罪的，耶稣是义的，耶稣没有违背律法，他没有做一件不好的事。这是那个强盗他在当时他所能够理解的关于耶稣的义。丁道尔圣经注释，新约的圣经学者 Leon Morris 莫里斯他说，他就是这位强盗，处在格外艰困的十字架上，可能与态度的改变有关，因为归正很少发生在柔软而舒适的床榻上。这个几乎是一个通则，在圣经里面的通则，圣灵或神通常会把人带到一个非常艰难的遭遇和环境中，使人对自己的罪感到懊悔。也就是说，神要把我们带到某种遭遇中，他揭露我们自己本性中的罪，同时也让我们感到懊悔，也认识到基督的义。这种通则出现在整本的圣经中。我想我们都记得雅各在庇鲁伊勒亚伯河口与神摔跤，约瑟被卖到埃及为奴，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神在旷野里面彰显揭露了他们本性中的罪，大卫犯罪被神管教，这些都是神带领他的百姓悔改归正的例子。今天神也用同样的原则带领我们走悔改归正的道路。悔改归正很少发生在柔软而舒服的床榻上。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原则，那我们离开真正悔改归正还有一大段很长的距离。这是神所安排给我们的，认识自己的罪和认识基督义的真实的遭遇，生活上的遭遇和环境。这是认识自己的罪和认识基督义的第一个特点，在艰难遭遇和环境中产生悔改归正的信心的见证。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都不喜欢受苦，但是这是我们在圣经上看到的通则，所以我们只能传讲这样的信息。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有的人会突然的在短时间内经历真正的悔改和归正，就像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样，但有的人要经历很长一段的时间 才达到那个悔改归正的那个地步。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的悔改归正很像这个十字架上的强盗，很快突然的发生的。保罗在信主之前他的名字叫做扫罗，我想我们这个故事都很熟悉，我们再回忆一下。他侍奉神大有热心，他捍卫神的律法，但是他不认识耶稣，他不认识基督，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异教，所以他逼迫杀害基督徒。直到有一天他骑马带着一批人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想将那边的基督徒一网打尽的时候，结果快到大马色的时候，大概是中午的时候，天上有大的光照下来，他从马上就摔下来，他的眼睛也看不见。耶稣向他显现，向他说话。从此以后，保罗就从一个杀害基督徒的犹太人转变成为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 他被耶稣差遣成为外邦人的执事，他写了新约十三卷的书，几乎超过一半的新约书信都是他写的。他写的罗马书完完整整的启示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那我们来看彼得的悔改，彼得的悔改他就经过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虽然他今次跟随耶稣三年之多之久，但是他对自己的罪毫无所知。他很爱耶稣，他不认识他自己的骄傲、他的冲动、自以为是，这些都是他的罪。但是他是很真诚的爱主耶稣的，主耶稣也没有怀疑他对彼得对主的爱，但是他对主的爱掺杂着他的本性。即使耶稣一再的提醒他、警告他、责备他，他仍然对自己的罪没有深刻的认识。当主耶稣把彼得带到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开始有反应了，他开始为他内心的罪痛哭了。主耶稣复活之后，主耶稣也没有责备他，主耶稣只说你回头以后你要去兼顾你的弟兄。而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做的一件事，他就继续教导这些门徒关于神国度的事。当五旬节降临，五旬节来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的身上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所以彼得的改变是渐渐发生的，但是到某一个程度，他的确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他在经历上认识了他自己的骄傲，在经历上认识了他的自以为是，他在经历上认识到他处处他害怕他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死亡，这些都是他以前那个本性的本质所彰显出来。所以他在经历中他认识到他自己灵里面是非常的贫穷的，到那个时候他开始转变了。这是神的救恩临到彼得所产生的果效，对神真理、神国度真理的明白，圣灵的能力，加上圣灵的能力，在彼得的身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大多数的基督徒的悔改和归正，几乎都是渐渐发生的。当我们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很少有人会对于自己的罪感到非常懊悔的，很少人会对自己的罪感到那种锥心刺骨的痛的。通常我们会信主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但是也没什么严重的罪，好像没有像十字架上强盗那样子犯了那么严重的罪，顶多只是脾气不好，有些不耐烦，而且都是对方惹自己生气的。加上许多的时候教会已经不再讲罪了，基督徒也不太喜欢听罪和审判的信息，许多悦耳动听的中文和英文的诗歌你去听听看，都只讲耶稣和神的爱，没有错，但是不够完全。但是你会发现诗篇不是这样子的，就我们刚刚今天唱的第一个篇的诗篇，诗篇二十九篇讲到神向全地施行审判，但是神在审判中又保守他的百姓。今天这种信息已经很少人，诗篇也被忘记了，审判也忘了，罪也忘了。所以这些都是造成我们今天没有真正悔改归正的原因。有一位美国牧师他告诉我，他们教会有几位弟兄姊妹要到餐厅去吃饭，大家在讨论要去哪一家餐厅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基督徒就开始抱怨他曾经去过一家餐厅，那个餐厅做的菜是很好吃的，但是他在那边受到服务员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他坚决不要去那家餐厅。虽然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却彰显出这位基督徒他对自己本性中的罪毫不自知。如果一个基督徒在这种小事上他都无法忘怀，一个跟他毫无关系的服务员对他做了某些不公平的动作他都无法忘怀，他还计算着这个人的恶，那么你可以想想看他在其他的人际关系中就可想一斑了。那位牧师非常的失望，他听到他自己喂养的羊讲了这么多的饶恕的信息，他刚刚只讲了一系列饶恕的信息，他发现这些道在他自己的牧养的教会的基督徒的心里面没有产生任何的果效，非常的难过。所以这个牧师不只是这一件事情，那位牧师后来他都不愿意出去跟他的那些会众交谈，因为他太失望了。他非常努力准备他的道，为他们祷告。基督徒可能会一直停留在这样光景中吗？对这些本性中存留的罪毫无所知吗？我们如何是好呢？如果这又出于神的主权，那唯一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像这位牧师他所做的，他每天为这些他教会的基督徒迫切的祷告。因为这位牧师他非常清楚他们属灵的状况，所以他只有回到讲台上再继续不断的传讲基督徒十字架的福音，他没有其他任何的办法。主权出于神，十字架上的强盗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浇灌的不算什么，栽种的不算什么，唯有那叫他生长的神。保罗太明白这个道理，他建立的教会建一个倒一个，建一个倒一个，建起来了他还告诉他们，我走了以后豺狼一定会进到你们中间，他太了解了。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只有一直的传讲，一直的祷告。既然十字架上的祷告，第二个特征是对自己罪的认识和对基督义的认识，那我们要如何做呢？对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基督徒而言，我们有什么责任呢？首先，就好像基督他为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祷告一样，我们需要为自己的救恩祷告，为教会弟兄姐妹的救恩祷告。其次，我们必须明白真正因信称义的信心是不会一直停留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的救恩不会一直停在这边的，我们有责任要有努力的去认识基督的义。事实上，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到圣殿被毁，他要重建圣殿；第三章开始他就讲到重生，才讲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后面讲到，你不信、不接受基督的，就立刻就已经被定罪了。我们有责任要去认识耶稣的义。对十字架上的强盗而言，他认识并承认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够了，因为耶稣的义、称义的真理在那个时候，耶稣在被钉子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被完全启示出来。今天我们需要更清楚的认识耶稣的义，认识称义的真理，否则我们会可能会一直停留在罪的辖制中而不自知。我们可能会用外在的虚假的行为来掩饰我们内心中的那些罪恶的情绪。所以耶稣的义、称义的真理是基督徒一生要不断去学习的真理。 整本的罗马书都可以在讲在解释耶稣的义和称义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讲罗马书，但是我们只是说我们需要重复的去学习从罗马书认识耶稣的义称义的真理。简单的提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第六章一开始保罗就说明了称义的果效，耶稣的义所带来的果效。保罗认为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不可能一直停留在最终的，因为称义的基督徒不可能一直对自己的本性中的罪毫无知觉的，真正称义的基督徒不可能一直活在罪中的。这里的罪当然不仅仅是讲到那些像十字架强盗所犯的罪，或者是我们看到那一般的作奸犯科的罪，这里的罪是包括本性中的所有的负面的思想和情绪。我们在悔改认罪的那个教会的这个敬拜礼仪中讲到的那一长串的清单，内心的盲目、不幸、怀疑、沮丧、不耐烦、骄傲、贪婪、嫉妒、憎恨、怨恨和其他罪恶的情绪。保罗是说你一定会认识这些罪的，否则你就是活在罪中不知罪，这是不可能发生在因信称义人身上。他说断乎不可，这个意思就是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因为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保罗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后面又继续解释，他解释因信称义和基督的死复活、死和复活之间的关系。基督徒的洗礼说明了一件事实，因信的称义的人已经和基督联合了，基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你和我都在他里面，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保罗说岂不知，你知道岂不知是什么意思？岂不知是一种理性上的转变，思想模式上的认识，不是痛哭流涕的情绪上的感动。情绪上的感动不一定会带来我们真正的悔改，因为我们的本性非常的邪恶，非常的伪装的那种敬虔，带着我们的眼泪出来。但是你头脑知道了以后所带来的悔改，那是产生一个力量。认识基督的义永远是我们在称义上长进结出果子，发自于圣灵的一种动力，而且是伴随着对自己的罪的认识。而今天的基督徒有两种不同的危险，除了不认识自己的罪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过分专注自己外在的罪上，而忘记了基督的义。当我们知道这些遭遇是基督带我们进入的时候，我们应该会顺服的，如果我们有圣灵的内住的话。我们已经和基督的死和复活联合了，这是基督义所成就的在我们身上。当基督徒明白这样救恩的时候，他一定会带来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新的样式，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的主题之一。这个生命的新的样式太重要了，如果你不活在这个样式之中，如果你从罗马书看的话，就是最后就是灭亡的。今天的教会不再讲什么是生命的新样式。让我们做一个结论，所以我们需要重复的思想罗马书中关于罪和基督的义的教导。 我们看到救恩临到十字架上的强盗的第二个标志，就是认识自己的罪和认识耶稣的义。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救赎之功，常常是渐渐的发展的，而不是在柔软而舒适的床榻上所发生的。圣灵通常会带我们进入艰难的遭遇和环境中，使我们敬畏神，使我们认识自己的罪，也使我们认识基督的义。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多少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主，我们本性中一切假冒的良善蒙蔽了我们自己的良心，使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本性中的罪，以至于我们是一直在救恩中成长的这个道路上受到不断的阻拦，我们无法活出你的见证，这乃是我们对你的亏欠。主，求你，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缺乏你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我们只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警醒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胆战惊心，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求你带领我们，指教我们，也祝福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